这一系列概略探讨末世议题的聚会即将结束了。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有各种互相对立的末世论立场，一个人如何理解新约圣经，在千禧年这方面的教导，基本上就是这个人对末世论的立场了。如果我们有总结一下各种不同的末世论立场的话，那会非常可惜。待会儿我们会一起来看这方面的经文。各位都有听过各种不同神学学派的简称，例如我们会说某人是前千禧年主义者，某某人是后千禧年主义者，或是前千禧年主义的一种，也就是时代论千禧年主义者，诸如此类的。而且这些不同的末世神学立场都是以他们对千禧年的理解来定义的，他们不只是在探讨千禧年而已，他们各自代表一种完整且完全不同的末世观点，也代表一种对千禧年问题的看法。我们先来看这段有关千禧年而且引起不少争论的经文。这段经文就在启示录二十章从第一节开始。经文说，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这就是经文第一次提到1000年，他与撒旦被捆绑、被束缚有关。这段经文呈现出来的图像，就是撒旦被俘虏了1000年，天使把他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1000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这样各位有大概了解这里的顺序了吗？撒旦被捆绑、被俘虏、被扔进无底坑里1000年，到了这1000年结束时，他会被暂时释放，对吧？接着我们读到，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上帝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1000年满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人是有福的、圣洁的，第二次的死没有能力辖制他们，他们还要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与他一同作王1000年。那1000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格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我们在上述这段经文中读到，有一段为期1000年的期间，撒旦会被捆绑，圣徒与基督一起作王，之后撒旦会被释放，然后呢，他会向基督和圣徒发动战争。至于战争的结局，当然就是基督与圣徒一同得胜了，一同掌权到永远。 你看，关于这段为期一千年的期间，启示录这边是整本圣经中唯一有提到他的地方。当然，就算只有提到一次，我们也要认真看待。不同的末世论学派都怎么理解这个一千年呢？我们先从所谓无千禧年主义的观点开始来看。无千禧年表示没有千禧年。英文的 moral 即是道德，前面加上 a 就变成 amoral， 不道德。这个 a 表示不存在的意思。无千禧年派的立场啊，就是认为这边提到的千禧年并不是指字面上的一千年，而是以这个象征的用语来表示教会的历史。无千禧年的立场认为，教会的时代啊，就是天国的时代，而天国的时代是从基督初次显现的时候开始的。基督到来应验施洗约翰的预言，也就是天国近了。这个预言，这个近是真的非常近。耶稣出现的时候，他说天国在你们中间了。他说我若靠着上帝的能力赶鬼，这就是上帝的国临到你们了。所以基督升天的时候呢，他升到上帝的右手边，在那里他被加冕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因此无千禧年派的这个立场啊，就是认为上帝的国并不是完全未来的事情，而是已经开始了，只是还没有完全显现而已啊。但是旧约圣经中那些提到以色列的未来，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的预言，根据无千禧年派的立场，指的就是教会，教会就是天国，教会应验了旧约圣经的预言。这个教会包含了外邦人与犹太人。无千禧年派的立场并没有完全否定上帝在未来对以色列族群的拯救，但这个拯救并不是额外独立的事件，不是额外的行动。上帝并非制定一套犹太人救赎计划，又另外制定一套外邦人救赎计划。无千禧年派认为，圣经所有的预言都指出教会和基督的国度将是既包含犹太人也包含外邦人的。无千禧年派的立场也认为，由于基督徒群体能够展现出天国的样式，因此将会持续对世界文化产生正面的影响。也就是说，教会将持续对人类的处境和条件带来祝福与改进。整个历史上，基督和他的教会都将持续对世界产生正面的影响。举例子来说，加尔文教导说，教会从一开始出现，一直到末世的最终时刻之前，都有一个崇高的任务，就是要见证基督那肉眼看不见的王权。他说教会的任务就是要把肉眼所看不见的天国给实际活出来，让人看见。各位应该还记得耶稣即将离开世界的时候，门徒问他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怎么回答呢？他并没有说到底要我跟你们讲几遍不会有所谓的以色列国出现，他是说父所定的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然后他接着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无千禧年派就认为，教会的任务就是 要去见证，说这个看不见的国度其实已经存在了，主耶稣基督现在正在掌权，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我们都在天国的时代之中，不过这个天国还没有完全实现。此外，吴千禧年派也认为未来将会发生离经叛道的事。在末世的时候啊，教会会变得非常腐败，腐败到一个极致的程度，在整个教会历史上呢，都没有见过这样严重离经叛道的情况。也因为这样，有许多人认为我们目前正在进入历史的尾声，因为从19世纪的自由主义开始，教会内离经叛道的情况就越来越严重了，基本上就是不再相信上帝了。总之，他们认为说，这个离经叛道的状况最后将会导致那些对基督有忠心的人受到非常大的迫害，而这个充满迫害的时期，他们认为就是末日的大灾难，并认为敌基督也将会在这时候显现出来，也因着敌基督对上帝百姓的逼迫，让这时期的圣徒必须忍受极大的苦难，教会将无法逃离这段时期的苦难，不会有所谓的灾前被提。在这段时期的结尾呢，基督将会回来，胜过邪恶的势力，并完成他的救赎之功，也会将一切受造物都更新，带来新天新地。但是呢，这些事情持续的期间是不确定的，并不会刚好是字面上的1000年，因为吴千禧年派的立场基本上是认定说，千禧年其实是从新约圣经中基督在十字架复活和升天当中的胜利就开始的，因此所谓的作王1000年其实是一段不确定的时间，从基督被立为王开始，一直到他将来再临，有可能是1000年、2000年、3000年或4000年，对吧？也就是说，所谓的1000年只是象征的用语，用来代表这段时期。此外呢，还有时代论形式的前千禧年末世论。这个时代论的观点呢，认为我们此刻并不是处在天国的时代，而是处在教会的时代，而教会时代就是介于旧约时代与将来天国降临之间的一段时期。对时代论者而言，天国的降临完全是未来的事，这也造成了非常多的争议，例如耶稣在登山宝训中的教导。这个许多传统的时代论主义者认为，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有关道德伦理的教导与现代教会是毫无关系的，那些教导都是天国的道德伦理，只有在末日的时候，在耶稣回来建立他的国度之后才会开始实行。此外呢，前千禧年派的立场啊，就像我先前说过的，认为救赎历史上存在着两套不同的救赎计划，一个是针对以色列，一个是针对教会。因此，旧约圣经中和新约圣经中有关敌基督的出现和不法之人出现在圣殿中之类的这个预言，让时代论者认为，在未来当教会被提升天之后，以色列人将会重建圣殿，恢复献祭的仪式， 然后基督将会降临，把这些犹太人转变为属他的人。也就是说，上帝对犹太人的救赎计划与他对教会的救赎计划是不同的，教会也不是新以色列，教会与以色列是不同的。因此时代论者他们认为，旧约圣经许多提到以色列在未来得救的预言，并没有在新约的教会身上得到应验，而是要等到最后上帝拯救犹太人的时候才会应验。我先前说过，时代论者等候的是灾前被提，而这个在基督回来的时候呢，圣徒将与他一起作王一千年，在那一千年之后，撒旦会被彻底击败。但在那一千年到来之前呢，撒旦都是横行无阻的。你看呢，这个至于后千禧年派的立场，则是与上述的观点不同。他们认为教会就是以色列，这点与无千禧年派的观点一样。但是他们认为天国是一个属灵意义上的救赎，并不会对属世的政权和国度产生改变的作用。然而后千禧年派在所有派别立场之中，对于教会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力是最乐观的。他们认为教会能够改变这个世界，并且随着大使命的传承与福音的宣扬，教会将带给这个世界极大的祝福。在一千年之后呢，在字面上的一千年之后，耶稣将会在这个一千年结束时回来，并且带来最终的审判。因此后千禧年主义者认为基督作王的一千年还没有开始。他们认为教会将能够成功的影响世界，到那时候这一千年便会到来，显明教会在这个世上的胜利。也就是说，他们认为福音和教会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力将会越来越大，而不是逐渐萎缩。因此呢，在不同类型的后千禧年派别中，长期以来都有些人在期待着期待这个世界会变成天国。现在至于历史性前千禧年主义，我们已经区分过前千禧年主义与时代论的前千禧年主义了，因为在末世的理论方面，他们确实是有区别的。前千禧年主义有一个传统的教义是与时代论不同的，那就是时代论这个运动啊，是从19世纪开始的。虽然他宣称自己是在恢复真正合乎圣经的末世论，说这才是早期教会所认同的末世论，但是历史上一直以来都有人坚持说基督会在千禧年之前回来，并且会建立一个千年王国，在那之后会有大灾难以及末日的征战。在历史性前千禧年主义的观点中呢，新约时代的教会就是基督国度的初始阶段，正如旧约预言所提到的。再来，新约教会在历史上有时会赢得胜利，但最终呢，将会任务失败，失去影响力，变得腐败，逐渐离经叛道。在教会时代即将结束之际，全世界的教会内都将有越来越多的邪恶与腐败，接着教会将会经历一场遍及全球性并且史无前例的灾难与痛苦。这部分当然就是所谓的大灾难时期。 这个大灾难将会为现代教会的历史画下句点。在这场大灾难之后，基督将会回来接走他的教会，并使去世的圣徒复活，以及审判义人。这一切都会在一眨眼之间发生。然后基督将会带着他荣耀的圣徒一起降临世界，在哈米吉多顿与邪恶势力征战，并且捆绑撒旦，建立一个普世的政治性王国。这个国度将由耶稣本人亲自统治，持续1000年。而这个国度的中心当然就是耶路撒冷。在耶稣这1000年的统治之后，撒旦会被释放，并且再次对基督和他的国度发动战争。之后，上帝将会在烈火的审判之中介入战争，拯救基督和他的圣徒，然后就是最后的复活和最后的审判，接着就是永恒的到来。这些不同的观点基本上都是以各自对这个千禧年的看法来定义的，是吧？我们简短复习一下，无千禧年派认为千禧年并不是字面上的1000年。另外三个派别则认为千禧年确实是字面上的1000年。历史性前千禧年主义认为这个掌权是未来的。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他们认为基督将会在世上作王掌权1000年，而撒旦会被捆绑，之后将会被释放，然后就是哈米吉多顿大战爆发之类的。后千禧年主义的观点则是认为在这个1000年当中，教会将蓬勃发展，但这1000年如今还没有来到，当他来到的时候，基督将会作王掌权1000年，给全世界带来极大的福分，在这之后会有大灾难，还有敌基督以及其他各种状况。到这里呢，我想你们应该都明白为什么实现论会分裂了。因为完全实现论者并不相信有千禧年，或者说认为它早就发生了，而部分实现论者则是比较倾向于后千禧年派的立场，或是无千禧年派的立场。不过大部分都是倾向后千禧年派，认为这些预言还没有应验，他们对于教会在历史上的影响力是比较乐观的。之所以会有这些互相竞争的立场，这些无千禧年主义、后千禧年主义、时代论、历史性前千禧年主义之类的，就是因为这些预言所指的内容都是非常难以准确掌握的。也因此，教会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都持续在研究这些预言，我们并没有后见之明的优势，因此我们必须持续保持警醒，时刻注意历史的进程，这样才算是认真的看待圣经里的预言。